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China's latest traffic and news.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白沙 Jobs。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
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运动流汗，快喝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原本善良喊你回家吃饭啦！新鲜好食材，加热即食。上市公司奥瑞金旗下自主食品品牌，安全有保证，京东、淘宝、抖音店铺就有销售。奥瑞金战马罐体特约供应商。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你好，这里是12328服务热线。
卡友们辛苦了，交通运输部12328货车司机接送急办热线，您的专属通道，救援咨询维权全天候保障，急难问题迅速办，电话直连，还有微信小程序，多渠道守护。12328货车司机热线，这是交通运输行业和广大卡友联系的桥梁纽带。12328卡友之家始终在线，祝您平安。中国交通广播第二届十佳主持人评选开始啦！即日起，微信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佳评选”获取二维码，扫描注册成为云听 VIP 会员后，登录云听 App。在首页找到投票专区，即可为你支持的主持人投票，点击链接为你支持的主持人投上一票吧，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这简单，来吧。
我要开车了，
开车了，我要，
我系好安全带，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我看红绿灯，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我开快车，
快车开我，
开车我累了，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喝酒不开车，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红灯停，绿灯行，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交通规则记明白，
千万不能反着来。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来到了12:05，在整点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刷新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全国路况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到北京，目前在北京境内的京新高速上地进京方向车流比较的集中，提示各位司机朋友要格外的当心。我们再来把视野转向河北，目前在河北境内的京石高速在今天的11:43，石家庄方向的218公里处的故障车已经是驶离了，那么该路段也是恢复正常通行，您可以放心的行驶。我们再来看一下山东境内，目前在山东高速的 G20 青银高速152公里银川方向，一辆小型的车是撞到了护栏上，那么现在事故正在紧张的处理当中。 G18 荣乌高速的542公里加400米处乌海方向，有一个罐车是出现了一个故障情况，目前现在正在紧张的处理当中，提示各位途经这个路段要格外的当心了。有任何路况路线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24小时的热线电话以及我们的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来联系到我们。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5年12月2日，星期二，农历10月13。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12月1日起，旧国标电动自行车全面禁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显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中流感阳性率达到45%，这个监测数据如何理解？网友质疑，为何打了疫苗还会得流感？流感用药如何选择？历史新高，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800亿件。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也欢迎各位此刻进入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张宇两个字，工长张宇宙的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到我的粉丝专属福利页面，完成注册就可以领取到一整年的云听新人 VIP 年卡一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马上进入听交通。
听交通。
听交通，我们来关注。昨天，按照电动自行车强制性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要求，所有销售的电动自行车产品均必须符合新版强制性国家标准。旧国标电动自行车12月1日起全面禁售。新标准对电动自行车的防火阻燃、塑料总质量、整车质量上限、北斗定位、脚踏骑行装置等作出了规定。公告明确，各电动自行车指定认证机构对依据旧版本标准出具的有效 3C 认证证书于2025年12月1日全部予以注销，对依据旧版标准出具的且处于暂停状态且不能恢复有效的 3C 认证证书也于2025年12月1日全部予以撤销。各电动自行车销售企业自认证证书注销撤销之日起不得继续销售，若违反上述规定，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查处。消费者若发现商家在12月1日后仍在销售宣称是旧国标或解限车， 或销售无3C 认证的电池充电器，请及时拨打12315热线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那么对于已经购买旧国标电动自行车的消费者来说，最大的疑问就是12月1号之后我的车还能继续使用吗？答案是可以的，消费者已经购买上牌的不符合新国标的车辆不会被强制淘汰，而已购买未上牌的旧国标电动车则需要在2025年的11月30号前完成登记上牌。针对不少消费者会担心的旧车维修难、配件断供等问题，各大企业均已出台了保障措施，承诺旧国标车辆的维修服务和零部件供应至少持续5年。听交通，我们继续来关注。11月30号，广藏高铁试运行列车在晨曦中从广州白云站平稳驶出，标志着这条粤西交通大动脉开通进入到了倒计时。驾驶这趟列车的是安全行车突破400万公里的王牌司机曾东风，他以匠心守护旅程，用责任铺就坦途，带领年轻团队共同开启粤西地区的提速梦。请听报道。
清晨6点，站台上还带着凉意，曾东风已经开始了出车前的例行检查。作为广站高铁首批试运行司机，他仔细检视着 CR400AF-S 型复兴号动车组的每一个细节。这位安全行车40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100圈的老将，如今肩负起粤西高铁新线的开拓使命。曾东风是广州机务段有名的首发专业户，从赣深到广汕，多条重要干线都由他完成首发。面对桥隧比高达76.8%的广站高铁，他依然保持着初学者的谦逊。曾东风：
每条新线都是一本全新的教科书，坡道角度、曲线半径、信号机位置，这些细节都要烂熟于心。站台停车差1分1毫，旅客就要多走一步路。
翻开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16种动车组的操纵要领和各类应急处置方案，同事们称它为武功秘籍。而这本秘籍背后是曾东风对安全的极致追求。曾东风：
操纵杆握在手中，就是把上千名旅客的安危扛在肩上，每一个数据关系着旅客安全。
19年行车零事故的记录源于他对标准化作业的坚守，每次出发前严格执行1检2核3确认，运行中视线在线路、信号、仪表间精准切换。这份匠心他也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一代。他的107名徒弟中已有12人参与广站高铁试运行。曾东风：
一个人安全不算本事，整个团队都过硬才是真的安全。开车先做人，责任记心间。
随着一声清脆的鸣笛，试运行列车缓缓启动。曾东风的目光专注而坚定，在他手下，钢铁长龙正载着粤西人民的期盼驶向崭新的未来。
近日，一列满载聚氯乙烯的型9546次货物列车从乌海北站鸣笛启程，抵达京唐港站后，经海运运达黄埔港，全程采用一单制铁海联运服务模式。请听报道。
一单制铁海联运服务模式与传统多式联运相比，打破了铁路、港口、海运等不同运输方式间的壁垒，实现一次委托一次结算、一单到底的全程运输服务，有效解决了多式联运中多次委托分段结算、多头对接的痛点，在简化流程的同时实现物流全链条可控可追溯。国铁呼和浩特局包头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营销经理张义工：
一单制服务就是为了解决客户需要对接多个运输环节的麻烦，现在整合了各个运输环节，客户仅需对接一次即可享受全程便捷的物流运输服务。
乌海市作为全国重要的聚氯乙烯生产基地，近年来依托丰富的资源优势和完整的产业体系，持续推动资源型产业向绿色低碳转型，凭借得天独厚的煤炭和石灰石资源，当地已形成从电石到聚氯乙烯的完整产业链，其中电石法聚氯乙烯生产工艺具有明显的成本竞争优势。 为确保一单制班列稳定开行，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积极拓展货源营销渠道，主动对接聚氯乙烯生产企业，深入了解客户物流需求和痛点，联合河北港口集团共同为客户量身设计铁路加海运无缝衔接的全程物流方案，并提供一口价、优先配空等优惠政策，有效降低了企业综合物流成本，增强了公转铁运输吸引力。国铁呼和浩特局包头铁路物流中心乌海北物流园营业部经理张义普：
我们将以此次首列一单制货物列车开行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一单制服务模式与班列运输的融合创新，持续提升物流效率，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物流服务保障。
听热点，
听热点，我们来关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监测情况显示，全国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当中，流感的阳性率已经接近了近45%，全国流感活动整体进入到中流行水平，部分省份已达高流行水平。当前我国已进入到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疫情总体呈上升趋势，流感活动将继续上升。那么我们如何理解阳性率45%这一概念呢？抗病毒药物能够药到病除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在北京、上海、山西太原、河南郑州等多地儿童医院发热门诊里，近期发热患儿就诊数量持续处于高位。
今天早上睡醒了发觉发烧了，发高烧啊，流鼻涕啊，咳嗽哭闹，
咳嗽厉害。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副主任王新宇说，近期他们医院送检病例中流感阳性检出率出现了持续上升的情况，尤其是儿童青少年组别患者阳性率更高，但总体就诊量仍基本与往年持平。
无论门急诊的流感样的病例还是实验室检测的阳性率呢，其实都在往上走的。目前这个阶段呢，是 H3N2 呢更占优势，但流感目前整体还是维持在季节性的流行的范围内。
从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看，今年第47周，也就是11月17日到23日，全国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流感监测阳性率达到44.8%。为何要在流感样病例里确诊流感病例？对此，专家解释，包括流感在内的多种病原体都可能导致急性呼吸道感染，患者大多有呼吸道黏膜急性炎症反应，也就是流涕、咽痛、咳嗽等卡他症状。如果感染人群同时伴有起病较急、发热温度较高、乏力等全身症状较为突出的情况，医生可能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情况判断患者有流感等感染风险后，通过实验室检测进行进一步判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辉说，不少患者分享自己感染甲流后出现精神萎靡、起不来床、刀片嗓等情况，这些确实都是流感的典型表现。
这些病毒的表现如果仅仅在上呼吸道，往往都是发热、咳嗽、咳痰，不管是说我是流感也好，合胞病毒还是腺病毒还是新冠病毒，感染以后它的症状都是很相似的。
甲流它的症状上常常表现为都是高热，浑身肌肉酸疼，这种持续的高热。
如何理解流感监测阳性率达到44.8%这一数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主任医师秦强解释，门急诊流感样病例流感阳性率上升可以作为整体流感流行强度上升判断的依据。
报阳性的结果是一个趋势，首先是医生看到他有发热咳嗽或者怀疑他有得流感的可能的时候，才会开这样的检查，这样一些病人的标本送检以后呢，看自己阳性率高了，也就证明在门诊上出现的发热咳嗽这种流感样症状的患者当中，流感的患者是增多了的。
近年来，疾控部门对全国哨点医院采集的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都会开展包含新型冠状病毒、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人偏肺病毒、副流感病毒、普通冠状病毒、博卡病毒、鼻病毒和肠道病毒等10种病毒，以及肺炎支原体在内的多种呼吸道病原体检测。近期除流感外，呼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肠道病毒也存在一定水平活动。从目前流行趋势判断，预计未来一个月 流感流行强度还可能持续上升。如何在流感流行季保护好自身健康？秦强建议要从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优先保护易感人群三方面着手，尤其是在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养老院等重点机构和场所，要做好健康监测，从而尽早发现和处置聚集性疫情。
假如说啊，学校里头，首先是我们及时的发现传染源，谁如果测出流感来了，那要及时的让他去居家休息啊，及时去治疗，不要带病上学。第二个呢，是叫切断传播途径，那方法就是保持足够的距离，戴口罩，勤洗手，一旦有了可疑的接触以后，及时的可以使用一些预防流感的药物，保护易感人群，打疫苗是很好的预防的措施。那些有着基础疾病呢，自身免疫功能特别弱的，还有年龄特别小的，还有一些老年人，都是我们需要重点保护的，保障他们在这个时间段内通风消毒，健康饮食，足够的作息，保证他抵抗力足够好。
中国疾控中心多次提醒，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随着流感活动水平上升，未接种流感疫苗的适龄人群应尽早接种。流感疫苗能防住今年流行的 H3N2 流感亚型吗？对此，中国疾控中心国家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解释，
每年在流感流行季来临前接种疫苗，可以显著降低接种者罹患流感和发生重症的风险。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显著降低学生等群体发生流感聚集性疫情的风险。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5-2026》，跟去年的流感疫苗相比，其中的 H3N2 亚型流感疫苗株已经更新了。从疫苗匹配性来看，目前 H3N2 亚型的匹配性比前几年进一步提高，甲型 H1N1 和乙型流感病毒的匹配性更高，与疫苗株抗原性类似的流行株的比例超过95%。
有网友表示，自己接种了流感疫苗，但仍然感染了流感，是否意味着疫苗没有发挥作用？童昭辉说，因为个体差异，有些人接种流感疫苗后还会感染流感，但可以减轻症状，减少发展为重症的风险，降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打疫苗以后，它不是100%的防疫，打了疫苗以后，你产生抗体的低度、保护力都会影响是否得流感。疫苗的产生它需要时间，打完一个月，抗体的低度啊可能会到高峰。
当下流感流行已经进入上升期，是否还有必要接种疫苗？如果已经感染过流感，是否意味着已有抗体，不用再接种流感疫苗？对此，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彭志斌说，以往曾出现过在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两种亚型同时流行或者交替流行，虽然当下感染流感的患者可能可以对 H3N2 亚型产生一定抗体水平，但对于其他亚型的甲型流感和乙型流感并没有防护效果。
一个流行季可能不止一种流感病毒亚型流行，比如当前是以甲型 H3N2 亚型是为主要流行株的，但是同时也检出了少量的甲型 H1N 亚型还有 B 型流感，而不同的亚型之间是没有交叉保护的，在感染了一种亚型之后还可能存在感染其他亚型的一个风险。而流感疫苗是覆盖了以上三种亚型的一个多价疫苗，那么如果感染了某种亚型的流感病毒之后再接种流感疫苗，依然能够发挥预防其他亚型感染的保护的作用的。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请听本台记者华玉的报道。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新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宇。接下来您将听到，今天是第14个全国交通安全日，智能时代、智驾、龟速车等驾车习惯为何成为交通安全隐患。听出行来关注专列雪驾，滑雪场开板，北方各地迎来冰雪热。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马上进入听社会。
新社会。
听社会，我们来关注。今天是第14个122全国交通安全日，今年的主题是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每年的交通安全日，我们都要梳理被忽视的一些交通安全隐患。今年我们关注智能时代的一个新问题。我们都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但随着智能驾驶技术的迅速发展，有人心存侥幸，酒后使用智能驾驶功能进行代驾。除此之外，十次事故九次快也是大家认可的安全共识。但是随着司机开车时违规浏览电子设备、接打电话等情况的增多，龟速驾驶也是成为了交警严查的行为。那么在智能时代，这些错误的驾驶习惯将会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又会带来哪些新的交通安全隐患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不久前，浙江杭州民警发现一辆打着双闪的新能源轿车停在道路中央，阻挡了后方车辆通行。该车副驾驶位置上躺着一名男子，驾驶位却空着。随后，民警对其进行了酒精测试，确认该男子属于醉酒状态。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临平区分局交警大队城区中队副中队长傅渊介绍，
监控画面拍到了高架上的行驶状态，驾驶员在副驾驶酣睡画面，主驾驶无人的状态下行驶了足足有20分钟。
据了解，该男子在醉酒之后使用了车内的二级智能辅助系统，但使用该辅助系统超过两分钟，系统就会提示驾驶员接管方向盘。为了骗过方向盘的检测，该男子在醉酒状态下使用了安装在方向盘上的自驾神器，让系统误认为驾驶人员的双手未脱离方向盘，使车辆继续保持无人驾驶的状态。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金杰云介绍，
所谓的自驾神器啊，实际上呢是一些绕开车辆安全检测的一些后门的作弊工具，本身就是不合法不合规的。
后经公诉机关审查起诉，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人民法院适用素材程序对该案进行了审理，并当庭宣判，认定该男子，也就是王某某，在醉酒之后驾驶以及通过汽车驾驶辅助系统驾驶机动车，已经构成危险驾驶罪。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人民法院法官吴锡根介绍，
经检测，其血液中乙醇含量为 114.5 毫克每百毫升，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综合考虑其犯罪事实、情节、受贿快程度及归案后的认罪认罚表现等，对其判处拘役一个月15日，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
法官提醒，智驾不是酒驾免责的挡箭牌，千万不要把智驾当成代驾。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交通管理法规研究部副主任赵思聪表示，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不等于自动驾驶系统，驾驶人才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长时间脱离方向盘，视线偏离道路，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在本质上是构成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将处以罚款并记分。那一旦发生事故，驾驶人还是会承担这个主要责任，承担这个民事赔偿。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这个规定啊，如果在醉酒状态下使用辅助驾驶系统在道路上行驶机动车，都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
好，时间来到了12点28分，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气象信息，今日出行看点，一起关注出行天气。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小丹。今天是12月2号，星期二。今天呢，寒潮的影响还会持续，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都会有降温出现。这其中，陕西、山西的一些地方降温会有4到10度，局地降温幅度会超过10度。南方大部地区也会降温。武汉和贵阳今天的最高气温都会降到只有10度出头。预计呢，本轮寒潮北方气温的低点都会集中在今明两天，南方多在明后两天，大家要注意随温度变化及时的添衣保暖。降水方面呢，全国大部地区还是雨雪稀少的状态，干燥的情况愈发凸显，我们要注意补水保湿，同时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好了，我是小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本期节目编辑播音张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户外徒步快喝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锁定中国交通广播，加入云听 VIP 大家庭，全年惊喜福利，海量有声内容畅听无阻。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听，扫描二维码进入中国交通广播粉丝专属福利页面完成注册，即可领取云听新人 VIP 年卡，赶快领取你的专属福利吧。跟着交广去旅行，东游线路上新啦，就在央品会，国内游出境游啥都有。
这个冬天我们在国内去北方玩雪，到南方避寒，去国外到埃及看金字塔，到土耳其坐热气球，十多条高端纯玩精品线路等您挑。
冰雪自驾游，到查干湖参加冬捕，去雪乡坐马拉爬犁。
环海自驾游，去海南环岛，到西沙群岛坐游轮。
还有云南探秘之旅，崇礼滑雪之旅，北欧童话之旅，新西兰梦幻之旅，
更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东晋、南洋之旅。
所有线路全国朋友都可报名，全部多团期可选，签约中国交通广播旅行社，权威有保障。
了解东游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东游就可以和我们一起出发了。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的路面通行。首先来看到目前北京的一个路面通行，京津高速上地进京方向的车流集中。河北呢，京石高速今天的11:43，石家庄方向218公里处故障车已离开，该路段恢复了正常通行。再来把目光转向山东高速G20青银高速152公里处呢，银川方向有一小型车撞护栏，现事故正在处理当中。G18荣乌高速的542公里处400米处乌海方向呢，有一贯车事故，现正在处理当中，也请给我们的各位的驾驶员朋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好，我们接着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领略飞速发展的经济，感受与时俱进的文化，了解不断更新的科技，感受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好的，各位听众，车轮滚滚，丈量时代发展，文明出行折射社会温度。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122全国交通安全日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肖勇。每年的12月2号啊，是全国交通安全日，今年的主题呢是文明交通礼行天下。八部门联合推动，旨在让礼字贯穿于我们每一次的出发与抵达。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支队安监科科长王泽地，我们的王科长做客到节目当中，欢迎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通过电波与大家交流交通安全这个话题。
好的，欢迎您。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我们再次欢迎王科长的到来啊。我们常说呢，122啊，就是交通事故的报警电话。那将其定为全国交通安全日，背后肯定有更深远的考量。特别是在当前这个季节啊，这个日子对于我们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将12月2日确立为全国交通安全日，确实是经过了我们的深入的考量。其意义呢，也不仅限于一个容易记住的报警电话。第一，那这是一个高度警示的日子。选择在年底的12月，是因为这个时候的气候复杂，雨雪、冰雾等恶劣天气多发。昼短夜长，视线又不佳。同时，岁末年初，各类生产建设、消费出行、探亲访友的活动频繁，货车运流量又攀升，是全年交通安全风险最为突出、事故易发多发的时期。将122放在此时，犹如一声响亮的警钟，提醒我们每一位交通参与者要格外紧绷安全这根弦儿，对恶劣天气、复杂路况和自身的驾驶状态要保持一个高度警惕。其次呢，这是一个集中传播和播种的日子。全国交通安全日作为全社会联动的主题行动，一些宣传资源、教育力量会集中聚焦于交通安全这一核心议题。通过我们全方位的宣传教育活动，将规则意识、礼让文化和生命至上的理念像一粒种子播撒到我们的学校、企业、社区和家庭，力求在全社会形成有影响和理解践行我们文明交通的浓厚氛围。
是的，那今年礼行天下的这个主题啊，让人耳目一新。以往呢，我们可能跟交通相关的更多的提到的就是交通的法律法规。那在您看来，在道路交通中，礼究竟指的是什么？它和法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好的，主持人，其实您提出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关于礼行天下这个主题蕴含了我们现代交通治理的一种智慧。首先我来谈谈道路交通中礼是什么。首先我觉着它是规则之礼，对交通法律法规的自觉遵守和从心理的认同。红灯停，绿灯行，各行其道，不酒驾，不超速，这些看似是我们法律的强制要求，但当我们不是因为害怕处罚，而是出于我们对交规本身代表的秩序和公平而去遵守时，那么这就是一种礼。
是的。
那第二个呢，谦让之礼，在法律未明确的规定的模糊地带能体现出宽容和善意。比如我们在交替通行时遇到前方车辆缓慢行驶啊，或者行人犹豫时应该减速的让一让。夜间会车的时候能够主动的关闭远光灯。这些行为呢，在法律上虽说有规定，但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我们能很准确的进行处罚的，而恰恰是礼的展现，它可以化解无数潜在的摩擦和路怒，能让冰冷的道路更有温度。而第三，我觉得是生命之礼，对于交通环境中的所有生命的尊重。比如行人过马路时不低头看手机，车让人成为条件反射， 而人快一走成为默契的回应。而这种礼是将每一个交通参与者都视为值得呵护的个体，而非需要克服的障碍。那么说的第二个问题，礼与法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认为礼的底线，礼是底线和保障，是刚性的外部约束，法律明确了我们行为的禁区，划定了安全的基本红线。没有法律的兜底，仅靠我们道德自觉的礼是脆弱且不可靠的。而礼是法的升华和延伸，是柔性的内心秩序，法律再完善也无法覆盖所有复杂的交通环境，而礼则填补了法律的空白，引导人们做出更安全更友善的选择。而二者共同的目标就是安全与效率，法管出了秩序，而礼则运出了文明。
真好哈，说的真的是太好了。其实呢，在我看来，其实法律它就是底线，是红线，但是呢不是我们的最高追求。我们最高的追求呢是人人都能够像子贡评价这个孔子一样，说温良恭俭，是吧？能够有这样的一种为人处事的这种做事的方法和原则。那在繁忙的城市的路口啊，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交汇是事故的易发点，更是礼让的一个试金石。您认为啊，各方参与者在路口应该如何礼行？那除了礼让斑马线，还有哪些容易被大家去忽视的路口治理呢？
其实城市道路路口确实是交通文明最直观的考场。我认为路口的礼让是明确路权与主动谦让相结合，这意味着我们在遵守信号灯和标志标线的前提下，各方参与者应秉持一种防御性和合作性的心态，为可能不确定性留出安全的空间，并主动做出我们的善意的让行。比如说我们的机动车驾驶员除了遵守我们的礼让斑马线以外，应该做到启动慢一步，转弯让直行，进入路口要先观察，遇到拥堵不要抢行等等。特别要注意右转时主动观察那些同向行驶的直行的非机动车啊、行人啊，即使他们有可能稍微会越一些线路啊，或越一些线呀、或者速度较慢这种行为。而非机动车的骑行者呢，应该做到停车不越线，不抢黄灯，不逆行啊！尤其是我们应该尊重机动车的通行空间，不要随意的穿行。而行人，我觉得应该做到过街走斑马线或天桥、地下通道等等，看灯通行，不要追逐猛跑，更不要埋头看手机。在受到礼让的同时，可以点头示意或者挥手示意，并快速的通过，形成车让人、人快走的良性互动。除了斑马礼让斑马线呢，其实还有一些几个容易被忽视的路口之底，我也特别想提示大家一下。比如说我们交替通行的这种秩序，当两股车并成一股车道的时候，像拉拉链一样啊，左右车道车辆交替通行，而不是互相竞争抢道直行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转弯让直行的全面理解，其实这不仅是机动车之间的啊，也是我们包括非机动车转弯必须让正在行驶绿灯下的直行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啊，包括许多我们的右转事故正是源于我们驾驶员只观察了直行的机动车，而忽视了我们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啊等等。
是的哈，所以说我们良好的交通秩序需要我们每一个交通参与者来执行好自己的这种礼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季节方面哈。那冬季呢，交通安全啊，功夫在室外。除了大家熟知的检查轮胎和刹车，在低温天气出行前，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一些关键准备？比如说燃油啊、玻璃水、随车的工具，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建议清单给大家呢？
其实您说的这个特别应景啊，这个咱们冬季安全出行其实充分的准备是至关重要的。
是的
啊，除了刚才说到的我们轮胎呀、刹车系统这些常规的重点项目以外，确实有很多细节容易被大家进行忽视，而这些细节往往关乎到我们关键时刻决定了我们的安全因素。而冬季出行准备呢，思维其实我觉得要从如何开前置到万一困啊，因为冬季我们会经常到犯困这种情况。其实我给大家一个顺口溜吧，也简易的顺口溜，帮助大家去记忆。
好，
首先是我们说到一个三保，叫保视野。那保视野其中就有我们的除冰铲雪呀、我们的所有的观察的方向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玻璃水。冬季我们要用低温的玻璃水啊，要避免咱们一喷出来就造成，
明白，
窗口结冰啊这种现象。第二项呢就是保动力，那我们的油 电呀、油路、电路，包括我们的一些防冻液等等啊，我们保动力。第三个就是保生存啊。如果说我们遇到突发情况，比如车坏在路上了啊，我们要保证一个这个保生存的情况下，我们要确保我们啊车辆要穿的要比较暖，要备一些食物，要保持我们通讯畅通啊，养成这些出行按单检查的好习惯呢，才能真正的做到我们有备无患，平安出行。
没错哈，介绍出来的三保非常实用，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牢牢的记住它哈。那么呢，当真正啊行驶在比如说冬季的雨雪雾冰等等复杂天气的这种路况时呢，驾驶技巧是至关重要的。那能不能针对哈、啊、几种最危险的场景来给我们画画重点？比如说呢，第一，遇到能见度较低的这种团雾怎么办？第二，路面结冰形成的这种地穿甲又如何来驾驶？第三，降雪行车又要注意些什么呢？
其实这三个场景啊，都是我们冬季特别易路面上遇到的场景。
是的
啊，首先是咱们的团雾能见度极低这种情况。
嗯，
其实就建议大家啊，这个首先是要立即减速，但是减速呢，我们一定要慎用急刹车和猛刹车。
嗯，
因为发现前方团雾，要立即松开我们的油门，通过发动机制动来平稳的减速，切忌猛刹和急刹，因为要以防后车的追尾。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遇到团雾的时候，我们要立即开启我们前后的雾灯和近光灯。雾灯呢，它有强大的一个穿透力，是雾天专用的，绝不要使用我们的远光灯。
嗯，
因为这个远光灯啊，在雾中会发生慢反射，形成白茫茫的一片，反而让自己第一时间什么都看不见了，
致盲了
啊。
嗯，
第二方面，咱们刚刚说的地穿甲、路面薄冰这种情况，其实现在尤其是北京啊，已经进入零下了。
是的，
有时候我们第二天早上会出现这种情况。
嗯，
其实地穿甲呢，常在我们桥梁啊、高架和背阴儿，包括我们隧道等这个通道啊路段形成。这些路段呢，其实我们应该在如果说我们提前有预判的情况下，我们在通过这些路段的时候，我们自己首先有一个心理要知道这些路段啊。
嗯，
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行驶的过程中，油门啊、刹车啊、方向盘啊，一切操作都要轻、缓和柔，这三点大家是要一定要记住的。
嗯，
一旦打滑失控，牢记不要踩、不要打、更不要反打。那不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们刹车导致我们车轮抱死这种情况，沿直线进行滑行，那我们应该立即松开刹车，让车轮恢复正常的转动。
嗯，
第二个不打呢，就是如果我们转向过度啊，保持我们甩尾啊或者转向不足推头这种情况，我们第一时间也是松开油门，千万不要猛打方向试图修正，都要一个缓啊。第三个反打，那就是说如果我们针对后轮驱动或者后轮打滑这种情况，在松开油门的基础上呢，向车尾的方向反向打轮啊，这样轻打方向盘，待车头回正以后，再轻柔的给它回正。这个过程啊，大家有可能听着比较麻烦啊，这需要大家一个冷静的一个处置的一个思路，更要需要大家进行练习。
是的。
而第三方面呢，我们遇到了降雪天气的行车呢，起步也是要柔。如果要咱们是手动挡的车，可以使用二档起步。自动挡的车呢，如果有雪地这种模式呢，咱们尽量开启雪地模式，啊，轻踩我们的油门，缓慢的起步，防止我们的车辆冲撞。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速度一定要比平时慢，车距呢尽量拉到常规的我们3至4倍以上，尽量给足自己的足够空间去采取应对措施以及制动。啊，最后呢，其实在出发前遇见雨水天气呢，我们必须要做到清除前后风挡啊、车窗啊、车门啊、顶灯啊、尾灯啊等等所有的积雪。这样在行驶过程中呢，及时清理在侧窗和后视镜的积雪，保证我们全方位的视野的一个清晰。
是的，明白了哈，真的是非常的科学哈。而且我也希望大家平常在这个平常的生活里啊，没事您就可以在车里根据我们警官给大家介绍的这些相应的去进行练习。甚至于可以在不驾驶的情况下，比如说把每一个步骤就像做演练一样，在自己的脑海里面，在这个身体上形成一种肌肉记忆，
对，
在危险的时候能够去保命的哈。那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恶劣天气之下，正确的使用灯光呢也是安全的保障，但是现实中啊，滥用远光灯、乱开双闪的这种情况很常见。那您权威的给咱们科普一下，在大雨、大雾、大雪这三种情况下，分别应该如何来规范使用雾灯、近光灯和这个危险的报警闪光灯。
其实这个问题啊，其实跟刚才我们在 上一话题呢有些类似，但其实我们在日常的过程中啊也更为普遍。
嗯，
刚才提到了这个在灯光是车辆在恶劣天气下的语言，那用错了嘛，我们不仅无法保证自身的安全，还会严重干扰到其他交通参与者，成为安全隐患。
是的，
下面其实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大雨啊、大雾啊、大雪这种三种恶劣天气的时候，我们灯光的如何正确的使用方法。首先呢，是我们要立即开启我们的近光灯和前后的雾灯。这个为什么呢？刚才在之前的问题上也说到了，因为如果我们打开这个远光灯的话，它会产生我们的啊刚才说到的一个
慢反射
、是吧，导致我们眼前一片白了，
是
啊，一片炫目的那种情况。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雾灯有极强的穿透力啊，能够穿过我们的雨雾啊，这种影响到我们后车视线的这个影响物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禁止使用远光灯啊。使用远光灯不光是给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一个炫目的情况，更多的是给我们自己也受到了影响。
没错，是的。那么接下来哈，今天已经是12月2号了，那么接下来马上要迎来元旦，还要迎来春节。那节假日啊，高速公路免费通行，车流量是巨大的。在高速公路上，哪些不文明或者说是违法行为最容易引发事故？那遇到比如说节假日的拥堵的时候，我们驾驶员应该去如何正确应对，来避免堵上又添乱？
非常感谢主持人这个问题啊。其实近年来啊，我们节假日高速免费通行这个趋势是一直越来越多，然后车流呢也成了一个井喷式的增长。
是，
我们的新手和不常跑高速的司机们也增多了，确实是对于我们的事故和拥堵的高发期啊。跟我们统计和分析，其中有以下几种不文明的和违法的行为啊，容易引起事故啊，也是我们事故主要发生的元凶之一啊。首先是最容易引发事故的几类行为，那么第一个我们经常会说的这个随意变道
啊，
强行加塞儿啊，突然我们打灯变道，包括我们在车流中啊频繁的穿梭啊。第二个呢，就是跟车的距离不足，尤其是在我们的高速车流中啊，一旦前车紧急刹车，后车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去反应啊，包括我们的距离过短，时间也不够，导致我们的追尾情况啊。这在节假日车流密集当中啊，往往是造成连环追尾的一个开端。
是的
啊。第三个呢，就是分心驾驶，其实这是一个隐性的杀手，包括我们操作导航啊，设置音乐呀啊，包括我们使用手机，高速上这个车速快，视线如果咱们离开路面一秒，其实车辆有可能就盲开几十米。
没错，
根据我们车速不一样，所以说任何的突发情况下都无法正常的和第一时间的进行应对。
是
啊。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疲劳驾驶，尤其我们的回老家呀等等的，开到我们长途出行的时候赶时间啊，容易导致我们的疲劳驾驶。疲劳状态下呢，我们的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甚至出现我们经常说的秒睡啊，这种情况啊，会导致车辆失控啊，追尾前车啊，或者中撞护栏啊等等，这种致命的原因都是非常严重的啊。另外两项呢，其实我们是特别深恶痛绝的，就是我们的占用应急车道，这种不文明的行为更是严重的违法，它既堵死了生命的救援通道和事故的处置通道，更使得我们的警车呀、救护车呀、清障车啊无法快速到达现场，
是
导致拥堵时间呈几何式的延长。
没错
啊，小事故演变成我们大拥堵，甚至造成我们的二次事故和延误我们的伤员的救治。
没错。
而最后一个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在高速上的违法停车和倒车，主要出现在我们错过路口，导航路不熟啊，我们错过了高速出口，驾驶员紧急停车，甚至我们的倒车和逆行，对后方高速驶来的车辆都是毁灭性的威胁，极易造成极惨重的追尾事故。
是的啊。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遇到拥堵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应对，避免我们的堵上添乱呢？其实我们应该做到四方面，我个人觉着应该做四方面。首先是提前预判，我们减速缓行，看到前方我们车辆变得密集，或者刹车灯亮起的时候，那我们应该立即松油门啊，通过点刹也是提示后方，一方面是降速，另外是提示后方，绝不要临近了我们急踩刹车
明白。
另一个就是耐心的排队啊，杜绝我们加塞啊，走应急车道啊，这是体现我们文明和素质的关键时刻。
是的
啊，请服从我们这个整体的车流顺序，包括在车道内顺序通行啊，任何加塞的行为其实都会影响整条车道的节奏。
没错，
因为比如说您并线以后啊，前车踩了一脚刹车，也可能就一两秒，但是往后 一推，有可能就十几、二十辆、三四十辆，每辆车十秒、二十秒或者两秒叠加起来，有可能就几分钟的拥堵就出来了。
是的，破坏这整个车流的生态了。
啊、对对，第三方面就是我们的文明处置轻微事故。啊，我们经常在说，在高速上我们要做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啊，这个九字口诀，这样操作能够最大限度的避免我们的二次事故。而最后一点呢，其实是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态。其实大家出行啊，包括回家，都是一种很开心的时候。
是的
啊，比如我们遇到拥堵的时候啊，可以听听我们的交通广播呀、是吧？听听音乐呀，与乘客聊聊天，这种的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以避免我们的路怒和焦躁。
嗯，焦躁的情况下可能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一些驾驶行为啊。
对对
对,
对，
我们最后来聊一聊啊，这个年末呢，农村地区的出行是非常活跃的啊，咱们都会去返乡啊，朋友聚会啊。那除了我们常说的，比如说酒驾超员，在冬季的乡村道路上还有哪些特有的一些风险点？比如说这种农用车啊，照明不足啊，路面可能有暗冰啊等等，对进城返乡的驾驶员来说，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提醒呢？嗯，
其实您这个问题也是结合我们春季返乡的一个特别关键的一点。
是的，
我们年末的这个乡村道路啊，确实是一个交通安全风险叠加的这么一个特殊场景。
哎，
啊，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学生回家啊，年货采购，走亲访友啊，我们人车物的流动都达到最高峰，形成了一个高流动高风险的一个鲜明特点。
嗯，
那除了刚才说的几个普遍的违法行为呢，其实重点我想提示在冬季农村道路上非常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特有风险。
嗯
啊，除了我们的冰雪，还有我们未及时清理的积雪，晾晒的谷物，随意堆放的柴草啊，冬季措施留下的这个沙石土堆呀、在我们因为气温低而膨胀产生的路面坑洼等等的，这些瞬间会改变我们车辆的抓地力啊，导致我们的失控。
是的。
而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路边的枯草、未剪修剪的灌木啊、堆积的杂物和我们农宅的这些围墙，会在路口形成一个大面积的视野盲区。我们农村地区的行人、儿童啊，包括我们的家畜啊，突然横穿猛跑这种现象非常的普遍。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鬼探头，这样的反应时间也很短。而第三方面呢，其实就是照明和警示不足，尤其夜间行车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很多我们的农用车呀，包括三轮车啊，尾灯几乎就是残缺啊，甚至没有啊，反光标志的缺失和污损，在夜间就像一个隐形车，那看不见，根本就看不见。
是的
啊，同时我们农村本身普遍的照明系统也不是很强。
没错。
所以说根据以上特点呢，啊，也提示两方面吧。一方面是心态降速归零。什么叫降速归零呢？就是回到乡村，我们第一件事就是把城市的快速路上的驾驶的状态要转换过来。慢是第一要务啊，而且慢是应对一切不确定因素的法宝。
是的
啊，建议我们将车辆主动控制在能够随时停住的范围内，尤其是经过我们的村庄啊、路口啊、弯道的时候。
是的
啊。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经常的驾驶习惯的问题了，要把脚要备在刹车上啊，随时要备刹啊，看到我们前方有我们农用车啊、行人呀、要提前鸣笛，或者夜间我们用灯光进行警示啊，减速，做好前方的人啊突然的转弯或者横穿这种心理准备和操作准备。
没错。所以说啊，其实在我的理解当中啊，我们日常的这些交通的场景呢，就像是我们平常在做的运动。那如果说到了这种节假日时候呢，就像是要去备战奥运会，就是要做出更多的准备来应对可能增加的这种各种交通场景吧。啊，是的，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哈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支队我们安监科的科长王泽地王科长做客到节目当中哈，给我们带来了这场既生动哈又专业、充满了干货的交通安全课。从理的深刻内涵，到对抗风雪冰雾的实用兵法，再到对每一个生命细节的关切，都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安全源于警惕，事故出于麻痹，文明始于足下。好，我们再次感谢王科长做客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下期见。
这个人风干净。 坐车终着停，是寂寞与我为邻。我们的爱情像你路过的风景，一直在进行，脚步却从来不会为我而停。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来着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这里是自然与人文交织的画卷，是稀土滋养的康养秘境。恩师等你来，写下一段属于自己的诗行。志嘎斯得，恩师摇得。
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运动流汗，快喝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你好，这里是12328服务热线。
卡友们辛苦了，交通运输部12328货车司机激素急办热线，您的专属通道，救援咨询维权全天候保障，急难问题迅速办，电话直连，还有微信小程序，多渠道守护。12328货车司机热线，这是交通运输行业和广大卡友联系的桥梁纽带。12328卡友之家始终在线，祝您平安。中国交通广播第二届十佳主持人评选开始啦！即日起，微信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佳评选获取二维码，扫描注册成为云听 VIP 会员后，登录云听 APP，在首页找到投票专区，即可为你支持的主持人投票，点击链接为你支持的主持人投上一票吧，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 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去旅行，东游线路上新啦！就在央品会，国内游、出境游啥都有。
这个冬天，我们在国内去北方玩雪，到南方避寒；去国外，到埃及看金字塔，到土耳其坐热气球，十多条高端纯玩精品线路等您挑。
冰雪自驾游，到查干湖参加冬捕，去雪乡坐马拉爬犁；
环海自驾游，去海南环岛，到西沙群岛坐游轮；
还有云南探秘之旅、崇礼滑雪之旅、北欧童话之旅、新西兰梦幻之旅，
更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东晋、南洋之旅。
所有线路，全国朋友都可报名，全部多团期可选，签约中国交通广播旅行社，权威有保障。
了解东游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东游就可以和我们一起出发了。
宋总台央广云听 VIP 会员年卡啦，
能收听海量小说内容，
什么金庸小说、古龙小说、广播剧都有，
还有儿童读物、课本示范朗读，
现在免费领取一年的 VIP 会员卡，
能免费用365天会员啊！
找到官方微信账号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小雪，大小的小，下雪的雪，
就可以免费领取云听全年会员卡。
记住，回复小雪，免费领会员年卡。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接下来时间马上来刷新一下路面最新的通行情况。首先要把目光呢集中在北京地区，目前呢关注在京津高速的上地进京方向，车流量相对比较集中。而在河北地区的京石高速啊，目前呢是2025年12月2号的中午11:43发布消息，石家庄方向在 K218处有故障车，目前呢已经是离开了，这路段呢已经是恢复到正常通行的情况，各位可以放心驾驶了。再来刷新山东高速的详细情况，目前呢是 G20 轻盈高速在银川方向有一个小型车撞上了护栏，目前的事故正在处理过程当中了。而在荣乌高速的乌海方向有一个罐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哈，目前正在处置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接下来听到的是央广旅游畅游天下。
中国交通广播，冬季冰雪自驾游火热开启，看察干湖冬捕，感受-20度冰湖腾鱼奇观，参加捕鱼人一年一度盛宴，
打卡雪乡童话王国，欣赏雪蘑菇，解锁冬日浪漫天花板，
去长白山感受冰雪奇缘，向二道白河火山温泉，到延吉吃朝鲜族美食，体验一眼望三国，到哈尔滨看冰城魅力，深入老李克湖看雾凇景观，
坐雪圈前往镜泊湖东部，去东北影视城体验林海雪原，还能玩泼水成冰、雪地摩托、马拉爬犁，尽情释放活力。
全国朋友都可报名，长春集合，落地租车坦克300，提供雪地胎4驱车，专业领队讲解雪地驾驶技巧，入住当地4星5星酒店，
12月到1月多团期可选，7天6晚，签约中国交通广播旅行社，权威有保障。
想要报名的朋友，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雪乡，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吧。
中国交通广播，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畅游天下。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中国交通广播，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小雪主持的，
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
畅游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叫比什凯克。
我是蒙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 Namaste
Barname Turisie 小雪。
我是来自于土耳其的旅游公司，
我是哈萨克斯坦旅游公司叶里江，我欢迎大家来哈萨克斯坦旅游。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话说最近啊，这出境游的热度呢一直都在攀升，一方面也是因为国内已经进入到冬季呢，有不少的朋友想要去避寒游。那么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像东南亚、中东或者是南半球，有些地方它的天气哈、大概在25度左右，所以体感温度比较舒适啊，就刚好的成为大家呢选择稍微走得远一点的这个旅行目的地了。另外一方面也是快到年底了，不管是上班族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打工人，就觉得哎，我好像还有点年假呀，而这年假的话是不是可以来请了。所以基本上12月份呢，这个大家也会有消年假的，犒劳一下自己一整年的辛苦啊，然后出去游玩一下。因为我们说到中东非或者说是东南亚地区，它相对来讲这个旅途还行，比如说6到7天左右的时间，不像去到西欧北欧它可能会10天以上，会更久一点儿。所以呢相对来讲呢，也是大家很多朋友在出境游当中比较首选的方向了。近期咱们跟着交广去旅行啊，也是给大家推出非常多适合冬季去出境游的一些旅途和线路。那大家最近在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在迪拜这条线呢，大家的需求量也会更多。有的朋友他可能觉得，那我想带着小朋友一起去，那就希望给我们推出的是乐园之旅。像阿布扎比也有四大乐园嘛，比如说法拉利公园呐、等等啊，那我们就全新的升级了，就刚好是文化之旅和乐园之旅2选1。如果说要是带着家庭出游，这个亲子的可以选择阿布扎比，在亚斯岛有四大主题乐园。如果说要是刚好都是比如说退休的大哥大姐，或者是中年的朋友啊、夫妻啊、情侣啊，比较想要去感受一下阿拉伯这种人文风情的话，那就有文化游之旅啊。所以呢是2选1的一个旅游线了。这回的出台日期是在1月19号和1月28号，2026年的，是7天5晚，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津贴，这点大家放心啊。包含往返的大交通和飞机票，那国航直飞是北京来集合。如果全国各地的朋友想要报名的话，完全没有问题，升级一下叫全国联运。只要您所在的城市地区首先有飞机场，第二个呢飞机场当中有咱们国家的国航，都可以来进行一个升级。打比方，比如您从苏州过来的话，从苏州我们会先联运飞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呢是直飞到迪拜，回来的时候阿布扎比飞到北京，然后再从北京联运回到苏州啊，来去来回啊，做一个国航的航空联运。所以呢这个我们给大家全部考虑到位，就是大交通您完全不需要操心了。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搜索到中国交通广播，然后直接回迪拜，回复迪拜或者回阿联酋三个字都是可以的。我们现在是有一共3个线路，都是给大家来选择。有比较那个权威的基础款的，这个呢价格比较划算，是3000多，而且呢这个的话我们要比各大互联网平台什么携程、抖音啊、什么去哪儿都要便宜。另外还有个就是深度游的，是游玩主题公园还有文化游之旅啊，3条线路大家都是可以选择。主题公园的话，这一回给大家也是价格打得会比较低一点啊，因为有公园的一些门票、乐园啊等等啊，是6499啊，所以的性价比都是超高，目前也是早鸟抢位的价格。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阿联酋，回复阿联酋三个字就可以了。
人生建议一定要来体验一下，一半是沙漠一半是海洋的一个城市。在什么都要排队的情况下，你可能想不到的旅行地呢就是这个阿联酋迪拜，但是我跟你们讲，它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这里除了纸醉金迷的迪拜，还有人文丰厚的阿布扎比，
而且重点是这里对中国人极其友好，是免签的，拿着护照说走就走。
Welcome to Dubai。
那怎么样能玩转阿布扎比和迪拜这两座城市呢？我按照我的攻略给你们做参考，帮你们避免90%的坑。第一天怎么飞过去最省钱最省事？要知道迪拜跟我们呢是有4个小时时差的。第一天为了养精蓄锐的话，我建议大家其实可以选择晚班机，那这样子睡一觉第二天就到了。打车的话我觉得不用太担心，可以提前用 Uber 或者是约包车司机，地陪都是可以。个人建议呢，落地的第一天呢也可以先去阿布扎比。第二天呢，我建议大家如果喜欢刺激的哦，是可以去一下只有阿联酋才会有的一个法拉利公园和华纳兄弟影城。这两个游乐园呢步行也就距离3分钟，是可以把它一天玩完的，非常刺激。第三天推荐大家一定要去一下美到失语的海上卢浮宫，这里真的将光影美学运用到极致，而且最重要的是里面有很多藏品和真迹，包括了我们中国的丝绸之路，结合了东西方文化的精华。逛完之后呢就可以推荐2个小时回迪拜了啊。迪拜呢就是真正感受一下传说中的 A 市，来迪拜一定要逛世界上最大的购物中心 Dubai Mall， 这里真的是女生的天堂。第四天推荐大家也可以赶早去一下这个伊朗小镇的古老集市，这是一个古城堡集市，阿拉伯风景非常浓郁，像是走在几千年前的那种1001夜的那种感觉，随便拍都很出片。这里还有一个必打卡的全球最美的星巴克，很多人慕名而来。这份保姆级的旅行攻略呢请收好，接下来就由你打开阿联酋咯。
小雪开超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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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旅游超市，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接下来时间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日呢为进一步提升全员消防安全意识与应急能力，中铁建设中原公司郑州航空港项目组织开展消防应急演练，真实模拟火情下的疏散与扑救过程。火情发生后，项目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各小组迅速响应协同处置，警容疏散组维护秩序，还有呢疏散人员，灭火组呢是赶赴现场扑救，应急抢险组全面排查维护设施，整个演练过程分工明确，配合紧密，处置果断，有效验证了应急预案的可行性与团队应急反应能力。通过此次演练，项目职工亲身感受到火灾的紧迫性与危险性，进一步增强了防患于未然的安全意识，为日常工作中的火灾预防与应急处置积累了实战经验。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央广旅游畅游天下，
央广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畅天下，耳朵旅行听得过瘾。接下来时间呢马上要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啊，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连线的老朋友小杰来上线。你好小杰。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嗯，那其实呢我们说到了在阿联酋哈，最近的话也是有很多全国各地的一些旅游博主都会前去，刚好是当地的一个旅游旺季了。像其实阿联酋里面迪拜、阿布扎比，如果说走文化游这趟线儿的话，行程当中的体验感会是怎么样的呢？小杰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吧。
好的，当时我了解到这个路线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文化游真的是超级戳我，因为像我去旅游就特别喜欢去了解到当地的一个历史文化嘛，我就觉得去到当地你感受到当地的历史，就真的可以挖掘到不一样的一面。然后可能很多人对阿联酋的印象就是停留在摩天大楼啦、石油大亨，然后就非常的豪华有钱，但是其实那里的文化底蕴也是很深厚的。而且我玩下来就觉得这个文化游行程里面它安排到的这些景点都很讲究，就是既有很热门的，也有一些比较小众的，像就比如说会有去到阿布扎比的总统府，就是当地很热门的一个文化景点了，也是神仙姐姐刘亦菲推荐过的。但是还会去到艾赫森宫殿，然后还有匠人馆和文化基金会，这些就是比较小众的景点了。就去之前其实我在网上做攻略都很少有看到推荐这几个景点，但是去了以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的宝藏，都是当地人才知道的几个地方，它就跟那种旅游的热门景点不一样，全部都是能真正摸到历史的地方，就不是那种为了吸引游客来建造的那种仿古建筑，是每一处都有那种实实在在的历史身份了。就是逛完这些地方以后再去自己探索和了解，就能明白阿联酋它其实不是突然富起来的，能了解到它这个历史，就从那些老建筑啊，然后老手艺里面去了解到阿联酋的历史文化，所以玩下来整个体验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就一边玩一边能学到特别多的东西。
所以其实呢，说到了文化游，可能是很多的成年朋友们会比较喜欢的。其实在阿联酋它的玩法还是比较多，那咱们央广流畅听一下，可以说给大家走的非常非常的深入了这条线呢。我们说从阿布扎比总统府开始跟大家讲一讲啊，光是看视频和照片感觉非常非常的奢华，因为大家一提到好像迪拜呀、就觉得哎挺富的，全是黄金啊等等，然后摩天大楼啊，但是其实沉下心来看一看，在当地它的一些人文特色其实也是很有意思，或者说了解一些故事起源呢、也比较长知识啊。那说到你去总统府当时是怎样的一个体验呢？
像去到阿布扎比总统府，就它跟我们印象里面那种比较严肃的行政办公地点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这个总统府的外观它就很符合这个豪横的气质，一整个白色的宫殿建筑，然后在最中心有一个很大的金色穹顶，就是光是看外观已经让人很震撼了，但是你走到里面就更让人惊叹，因为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奢华，但是又不失优雅，然后就里面到处都是那种纯金的装饰，还用了非常多的钻石和水晶来点缀，真的走到里面你去到每一个角落随便一拍，就真的像你在演那个中东贵族一样，就像住在他们那个中东贵族的私宅一样。然后还有它的这个主殿，它的墙体上面主要是有白色、蓝色还有金色这三个颜色构成的，这几个颜色也不是说随便选上去的，他们是分别有代表阿联酋的天空、海水和沙漠。而且墙壁上面拼成的全部都是阿拉伯的传统几何图案，也不是随便的图案，就全部都是从当地古代的手稿里面扒出来的图案，所以就进到这个总统府，你光是看墙壁就已经开始了解他们的历史了，而且里面它带给人的那种视觉冲击和震撼，就真的你得亲眼来看过逛过才知道了。
所以其实说到在阿布扎比总统府里面哈、就是能够看到很多的一些小细节，当然也会了解当地的一些文化，有没有什么让你相对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呢？
像总统府里面它是设有放映厅、民族宫还有一个知识厅嘛，就是一边逛一边就能了解到阿联酋的过去现在，然后还有他们对未来的一个展望，就真的是把阿联酋的从前到以后都能了解一遍了。像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知识厅了，因为这里面它藏有很多古代手写的手稿，就有19世纪当地人记录的一个沙漠牧游生活，然后还有阿联酋建国的时候的协议副本，就这些手稿能看到他们的纸都已经泛黄卷边了，然后就有介绍说这些全部都是真迹，但是保养的还挺好的，是说每天都会用特殊的灯光去保养，我觉得逛下来就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然后很有含金量的一个展览。然后比较有意思的是我在总统府里面还有很多的随缘彩蛋，当时我们运气很好，是下午4点多过去的时候就遇到了总统府乐队演奏的一个排练，它就在大厅的正中央，然后就是那个金色的穹顶再加上军装的乐手，就真的很像在电影里面的场景一样。就还有在晚上的7点半以后，这里会有一个 叫宫殿之光的投影秀，它就打在总统府的外墙上面，就跟着这个音乐然后变换图案。那整个投影秀它大概有15分钟的时间嘛，但是也就是这15分钟你就可以把阿联酋的历史全部了解一遍。我觉得这个总统府逛下来真的就不会觉得这里单单只是一个冰冷的地标，就可以说是一本很生动的国家史书了。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很真实的阿联酋。
嗯，所以其实大家去当地游玩的时候啊，大家都说啊，看一看他们当地的文化啊，看看这个国家它的一些历史。那么去到阿布扎比总统府啊，现在其实也算是一个打卡的景点儿，然后大家也会比较深入的，包括像光影秀啊，然后到里面看他们的这个军装乐手啊，哎，这是另外的一个人文风情的体验。那逛完阿布扎比总统府啊，我看到文化游的行程当中哈、啊，还有呢是艾赫森宫殿，都说这个建筑呢也是历史的载体了。那在阿布扎比啊，这个宫殿也被称为城市的心脏，它是18世纪末建成的一个老建筑啊，那跟咱们平时在国内看的建筑肯定是不一样的啊。有什么比较新奇的，让你感觉比较好奇的点吗？
像这个艾赫森宫殿，它有一个名字叫做豪森宫殿，它就真的是
豪森宫殿，
对，豪森宫殿就非常豪华嘛，它就真的是阿布扎比的一个历史活化石了。它建成的时间甚至比阿布扎比成为阿联酋首都都还要再早200年。
嗯，
然后在最早的时候，这里是一个保护水井的军事瞭望台嘛，后面就扩建成了皇宫。像这里最标志性的就是它整个纯白色城堡式的墙体了。然后它也被称作白色城堡，就整个宫殿的外观设计也是比较简单的，就和它周围那种现代的高楼大厦呀，就能形成很鲜明的对比。像当时我站在大广场去看这个宫殿，然后周围一圈都是那种很现代化的摩天大楼，就一下子能感受到那种古今交织的神奇感。然后走进去以后，它也像是走进了一个时间胶囊一样，就能感受到满满的历史留下来的痕迹。因为这个地方它是在2018年以后才重修开放的，再加上周边的景点，就一整个区域规划成了一个很大的当地的一个艺术文化区嘛。然后主要是分为三个管区，第一个就是艾赫森宫殿，然后在宫殿的附近就还有第二个管区是匠人馆，第三个管区是文化基金会。它每个管区逛下来都是不一样的体验，真的超级好逛。
嗯，所以啊，其实在整个的旅途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会给大家就是文化游这趟线儿啊，就是人文之旅啊，这个体验感会比较多。那想要跟着我们在2026年一月中下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们，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三个字阿联酋，回复阿联酋三个字，可以首先看到线路行程，上面有个链接，链接上面有就路书啊，每天怎么吃怎么住怎么玩，每天的行程。另外有海报，上面扫码添加呢也会有客服，现在是扫鸟抢位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说到整个阿联酋的话呢，像迪拜、阿布扎比啊，这些全都是免签的。对，咱们免签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有护照都可以说走就走，不需要办一些什么签证啊，不需要按指纹这么麻烦啊，所以呢就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及6个月以上都是可以来出发的了。刚才其实给我们详细也介绍了哈，在整个宫殿当中的情况。那据说的话还有三个管区，这三个管区分别是怎么样的呢？
嗯，像它第一个管区就是艾赫森宫殿嘛，然后艾赫森宫殿它是由内堡和外宫两个部分来组成的。像内堡主要是能看到阿布扎比的一个历史演变了，还有各种的传统文化的展示啊。然后它不是单单的就把展品放在展柜里面那种比较单一的展览形式，它会结合上现代的光影还有声音技术，就让整个展览的体验变得更加丰富。我逛的时候是有看到一个展示之前的阿拉伯传统服饰，然后它旁边就有一个很大的投影来展示从前阿拉伯人穿着这个衣服的样子，还有一些生活场景，就是特别的生动。然后它再走到外宫，它就分为外宫分为两层嘛，主要逛的地方其实是在一层，在一层就可以看到以前酋长住过的一个卧室，然后里面还有一个之前的档案馆，档案展览 展览馆，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他们之前用过的一些家具啊，还有之前的一些档案，而且这里他还时不时会做一些游客互动的一些小活动，像我们去的时候就买门票，他会给你发一个红色的小本子，然后在档案馆里面就可以自己去动手盖缸戳来作为一个纪念，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嗯，就是直接可以盖章打卡了，来印一个缸戳在上面哈。所以就是其实大家去到迪拜，可能很多人就是看表面啊，看你看这个高楼有多大啊，然后呢去阿布扎比的可能也没那么多，但是我们这趟线呢除了去迪拜还去阿布扎比啊，然后把阿布扎比呢游玩的这些文化游之旅给大家串联起来，可以说非常非常深入的。那想跟着我们在2026年一起来出发，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三个字阿联酋，回阿联酋就可以了。那回复迪拜的话是另外的一条线，大家都可以去参考去看一下，目前是早鸟的价格啊，非常的划算。这样啊，小杰电话先不要挂，我们稍后回来接着聊。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户外徒步快喝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长途驾驶，红冠战马伴您旅途每一程。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锁定中国交通广播，加入云听 VIP 大家庭，全年惊喜福利，海量有声内容畅听无阻。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听，扫描二维码进入中国交通广播粉丝专属福利页面完成注册，即可领取云听新人 VIP 年卡，赶快领取你的专属福利吧。
跟着交广去旅行，东游线路上新啦，就在央品会，国内游出境游啥都有。
这个冬天我们在国内去北方玩雪，到南方避寒，去国外到埃及看金字塔，到土耳其坐热气球，十多条高端纯玩精品线路等您挑。
冰雪自驾游，到查干湖参加冬捕，去雪乡坐马拉爬犁。
环海自驾游，去海南环岛，到西沙群岛坐游轮。
还有云南探秘之旅，崇礼滑雪之旅，北欧童话之旅，新西兰梦幻之旅，
更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冬季南洋之旅。
所有线路全国朋友都可报名，全部多团期可选，签约中国交通广播旅行社，权威有保障。
了解东游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东游就可以和我们一起出发了。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五尺五寸。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
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中国出行为您来保驾护航，这一时段马上来刷新路面最新的通行情况。目光呢锁定在黑龙江，目前呢是在哈姆高速啊，因为路面是结冰的情况，道路呢不具备任何的安全通行条件。那从哈尔滨一直到牡丹江沿线各个收费站入口啊，目前是封闭的一个情况。再来目光集中河北地区的详细情况，目前是在京雄高速，因为一起事故啊，目前呢比如说像霸州南站，还有呢像盛芳站，还有呢阳分港站，在保定方向禁止黄牌货车来上道了，途经的驾驶员朋友还是要小心谨慎，注意交通安全。
小雪开超市了、
小雪开超市了，
小雪开超市了，
是旅游超市，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雪。做旅游节目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说，我们不只是看风景，我们是在收集能量，在拓展生命的宽度。每一次节目都是一场有声的梦想，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精彩。而最让我自豪的是，我不是一个人在旅行，我的身后有一支庞大的梦想旅行团，那就是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跟着交广去旅行，我们曾经一起穿越乌兰哈达火山群，也曾到环海南旅游公路感受海滨自驾。是你们每一次参与活动，每一次的收听，每一次的留言分享，给了我无穷的动力，让我坚信声音是有翅膀的，它可以带我们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今年交广十佳主持人投票评选活动开始了，对我来说，这就像是我们旅程当中一座共同的荣誉雪山。我想代表我们所有热爱旅行的朋友们，去山顶插上我们的旗帜，让所有人都看到热爱旅行、热爱生活的人一直在努力发光。这次的投票需要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央广云听 APP，找到推荐页中国交通广播十佳主持人投票，搜索小雪帮我投票，每人每天可以投十票，一人之力可以创造无限可能，您的宝贵投票对我们十分重要。如果您没有云听软件，可以找到官方微信平台，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小雪，回复小雪就可以看到投票链接了。同时呢，我也给您送出云听金卡会员，您可以免费畅听金庸版权小说、课文示范朗读和央广央视的精彩节目。感谢朋友们，这不仅是在支持我，更是在向我们共同的热爱而致敬，向生活不止眼前还有诗和远方的态度致敬。你们的支持会让我更有底气，带大家去继续探索越来越多的目的地。没错，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第二届十佳主持人投票啊，已经是开启了。大家可以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是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两个字“小雪”，回复“小雪”呢，就可以看到投票的链接了。同样呢，小雪也会送给大家呢云听的金卡会员，也就是能够免费畅听365天，里面有金庸小说呀，还有一些课本的示范朗读啊，影视剧集的配音，央广央视的一些版权节目啊，这金卡会员都是可以来收听的。那这一次的话呢，咱们十佳投票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如果说您正在收听小雪的节目啊，也是麻烦大家啊，可以来动一动自己的小手，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小雪，回小雪两个字，帮我来进行一个投票。下面的话有一个投票的链接哈，那需要呢是云听的会员，也就是说或者您本身就是已经在 使用云听软件了，可以找到在首页当中啊，会有一个十佳主持人投票，点击进去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有小雪了。每天每人的话是可以投上十票的，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您的投票对于我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感谢大家的关注。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小雪，回复小雪就可以了。
访老听友，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我听畅游天下完全是因为重阳节的时候，当时主持人小雪做了一期陪爸妈去旅行的节目，然后我妈正好打网约车嘛，当时她就录下来给我听了。我当时心里觉得挺不是滋味的，自己总忙着工作，也没有带父母出去走一走。后来我关注这个节目了，我在网上找，发现央广云听上可以网络收听，一开始听直播，后来发现还有那个回音功能，做家务的时候也能听。
我是畅游天下听友群的老听众了，还跟着小雪去的西沙群岛，一开始在现场听着小雪有点东北口音，我还问呢，你是小雪吗？然后他就拿着对讲机啊，给我们现场来了一段，重现了节目开场，我觉得太专业了，声音能变化自如。
我是2021年在听这个畅游天下的时候，当时在网上平台订了一个国际航班，也是自由行吧。结果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不可抗拒的因素吧，不能出发了。然后那边就要扣我的手续费，我就联系了主持人小雪，在中国交通广播后台留言，没想到他还真给我回了，让记者啊联系的，平台最后把问题给我解决了。就因为这个事情，我就认定这个节目。小雪带队去北疆，我就去了，后面敦煌我又去了。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回复旅游。
总要走过千山万水，才知道何去何从。旅途中的故事，和你一同分享。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一起呢来分享到的，跟着交广去旅行，咱们去到阿联酋、迪拜和阿布扎比。因为最近的咨询量会比较大，所以我们也是做了一个线路的深度游的升级啊。如果说呢是普通的旅行线的话，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特惠啊。这个价格的话，很多人说哇，比携程、比抖音什么的去哪儿都还便宜。有一个基础款是3000多，也是高端纯玩，那个是入住4星级的酒店呢，也是包含往返的大交通，零购物，然后零进店的。大家如果说想要参加这个基础款，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迪拜就可以了。升级款的话就会玩得更细了，比如说乐园，去四大乐园或者去文化探寻，就是6400啊，然后也是纯玩，入住的是5星级的酒店。那参加这个线路，大家回阿联酋，回阿联酋三个字就可以了。接下来的环节当中，继续来邀请到我们今天的资深旅游博主小杰来上线。小杰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刚才呢其实我们也说到，文化之旅当中可以看到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像总统府，那么还有一个馆区就是匠人馆了，据说在这儿可以体验当地的特色咖啡制作和编译的这种编织功能啊。这个你体验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啊？
我觉得走进匠人馆里面，它真的就像闯入了以前古代本地人的生活一样。它不是那种很普通的博物馆，就是那种隔着玻璃展柜看展品，它展出的有一些东西你是真的可以上手摸一摸的，然后可以非常近距离的观看。然后像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编织区了，因为它展览里面设计的非常奇特，是设计了一个个由棕榈叶编织的一个镂空的壳子，就是那种古代的那种用木头做成的一个小帐篷一样，然后走进去就是一个小小的一 个个小小的展区了，就可以了解到他们这里的三种传统的编织技术，像有棕榈叶的编织呀，然后还有羊毛编织，还有花纹编织，而且这些编织技术都是贝都因人传下来的，就是以前在沙漠的时候，他们就会用骆驼毛还有羊毛织帐篷、织地毯，各种生活用品。旁边就有很多的展示架，就摆着他们现在织好的钱包啊、挂毯啊什么的，据说是一条中等大小的毯子，它织下来都要一个多月，因为全部都是靠手一针一线编织的嘛。然后现在也有非常多的奢侈品牌就会来这里定制面料用在他们的成衣上面，因为像这种手工编织出来的纹理和质感真的是机器模仿不出来的。
所以啊，其实说到了咱们这个匠人馆，主要就是 DIY 让大家感受那个编织工艺的。匠人馆里面除了看展览的话，还有很多独特的体验，对不对？
对，因为去匠人馆里面一定要尝一下这里的咖啡和椰枣，它在馆里面有一个小角落就可以买咖啡，然后这些咖啡全部都是现磨现煮的，就可以把咖啡豆磨成粉的那一步开始，就会闻到一股很浓很浓的咖啡豆的焦香味，真的比速溶咖啡要浓多了。而且这里的咖啡就是那种非常正宗的阿拉伯风味了，煮的时候会加上那个豆蔻还有少量的藏红花，然后煮沸以后还要再焖五分钟才能喝，因为这样子香味才能出得来。喝这个咖啡就一定得配上椰枣，像刚开始我就是空口喝了一大口，觉得这个咖啡特别苦，然后才知道它正确的品尝方法是你要先吃一口椰枣然后再喝咖啡，因为那个椰枣特别甜嘛，然后还糯叽叽的，就吃完再喝咖啡就能把那个苦味给综合掉，就只剩下豆蔻的清香味了，真的特别神奇的一种搭配。然后导游就有跟我们说，像吃椰枣和咖啡是当地的一个待客规矩，就以前不管是谁到家里来就都会先上椰枣和咖啡，然后他们说是祝福生活甜甜蜜蜜。在以前沙漠里面的时候，椰枣和咖啡还是招待客人最高的一个礼遇，所以我觉得来到这里还是可以体验一下的。
嗯，所以其实像椰枣咖啡哈，喜欢咖啡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了。
对，
匠人馆里面所谓匠人馆，大家会想起匠人精神嘛，那还有很多小众的玩法，对不对？据说可以 DIY 亲手体验特色的编织是吗？
对对对，像里面它是可以亲手去体验当地的那种编织技术的。然后就是刚刚有说到在编织馆里面有那个棕榈叶编成一个个小小的镂空展区嘛，它放在最中心的一个展区里面其实是放了一大排的沙发，然后就会有很多当地的妇女匠人在里面编东西。像去之前我做攻略就有了解到是可以亲手去尝试的，但是你得去问一下编织的阿姨们现在方不方便呀，然后能不能同意带我们来体验一下。说其实刚开始我是有点害怕的，因为我是那种做手工手特别笨的人，但是我是想着来都来了一定得体验一下，就大着胆子上去问了。但是然后阿姨们还是挺热情的，就马上同意了带我来体验一下。
嗯，那么特别想知道你的整个编织过程是怎么样的。
像我体验的是羊毛编织，然后它编织会用到两种线嘛，一种是骆驼毛线，它就染成了红色，然后还有一种是羊毛线，就染成蓝色。然后这个编织的第一步就是要先学会用线打结，就是把两种线打成一个个菱形的小结。其实看着简单，但是试起来真的挺难的，因为那个线做出来比较细，然后我手笨学了好久，但是这里的阿姨们都挺有耐心的，就一直我打错了然后帮我解开然后再教我一遍。然后打完结以后就是去编纹路了，我选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沙丘纹，就是把一排的这个菱形小结给它连在一起，它是代表沙漠里面的那个沙丘嘛，自己上手编起来是真的不太容易，我当时编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快一个小时就编了还没有手掌大的一块，就真的得是上手了你才能体验到哇，他们这个手艺是有多么的厉害，然后也是能更深刻的体验到这种匠人精神嘛。我觉得这个经历还是挺珍贵的，如果大家去到旅游的话，到了匠人馆碰到了当地的妇女匠人在编东西，就可以大起胆子去问一下能不能来亲手就体验一下他们这个编织技术。
嗯，也就是当地的这个文化之旅当中哈，完全融入在一起了DIY 感受啊。其实在这一趟文化游的行程当中还有一个景点是文化基金会，这里叫做阿布扎比美术界的心脏啊。为什么叫这个名字，里面有哪些看点呢？
嗯，像这个文化基金会，它就是这一片文化艺术区里面的一个艺术核心区域了，专门是会有一些当地的艺术展览啊，或者说一些国际比较知名的艺术家都会在这里做展览。像在这里就可以打卡到那个非常出名的马赛克走廊，然后它走廊的两边全部都是用彩色的小瓷砖拼成的，就是蓝色啊、黄色啊、绿色混在一起拼出来的图案，也是当地很传统的那种几何图案。然后就下午有阳光它斜照进来的时候，就一整条走廊就非常的有艺术氛围，就随便站在里面，站在走廊中间拍几张照片都不用 P， 就特别好看。然后它文化基金会的里面就是艺术展厅了，去的时候是我刚好有碰到当地的一个艺术家的画展，展出的就是阿联酋的沙漠呀、迪拜河呀，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有标志性的建筑的一个画展，就相当于这里的当地的展览嘛，还这里就相当于当地的一个展览，还有艺术家的一个交流会，时不时就会有一些不同专题的展览出来，如果大家来的时候就可以提前在网上查一查近期的这个展览专题有什么。
嗯，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文化游这趟线之旅啊，确实是深入到了阿拉伯的各个文化。在阿联酋当中，其实大家可能最知名的觉得就是迪拜，其实阿布扎比也有很多好玩的，而且阿布扎比当中它作为首都的话，也有各种各样的整个的比较好的细致的内容，也比较有内涵。说到文化游的行程啊，给大家详细介绍了一遍。那如果有的家长觉得，哎，我还觉得这文化游很好，也想带着孩子去，是不是适合呢？
嗯，我觉得还挺适合的，带着小朋友来逛一遍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像除了总统府啊，然后后面的三个地点，像安赫拉宫殿、还有匠人馆、文化基金会，它这个距离挨着是特别近的，都在同一片区域嘛，所以说就算是带着小朋友逛一整天也不会走得很累。然后在总统府的晚上就是有一个投影秀嘛，那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露天影院了，我觉得小朋友是肯定拒绝不了的。然后还有艾赫森宫殿，就是一个古堡，小朋友就可以在里面去探索古建筑的一些隐秘角落，就像是亲自参与了一场探险游戏一样，完全不会觉得无聊。还有文化基金会，它里面其实除了艺术展览区，然后还设有剧场和儿童图书馆。虽然说这个儿童图书馆的面积不会很大，但是藏书特别全，就有很多小朋友们可以看的一些阿拉伯的一些手绘本。就算是小朋友来他还不懂外语，但是也可以从这些当地的绘本里面去了解到阿拉伯文化。所以我觉得家长带上小朋友想走这条文化线的话，就是真的可以感受让小朋友在玩的过程中就感受到这个文化氛围。虽然说可能现在语言还不太通，但是也能用不一样的方式来体验到这里的文化。
嗯，刚才有朋友说，哎，这个说到阿联酋只知道迪拜，今天长知识，知道阿布扎比啊。阿布扎比是阿拉伯这个联合酋长国的首都啊，也是阿联酋第二大城市啊。另外呢，是阿布扎比酋长国首府，是1996年的时候，当时被确定为永久首都的。大家去旅游的话，更多的话去的是迪拜，所以今天说长知识了。那我们在行程当中升级了一个玩法，给大家特别送了一个迪拜游船，咱们可以体验到传统的贝都因人的船只。小杰当时也去乘船了哈，这感觉怎么样？
对，我觉得坐迪拜游船真的是我在迪拜最舒服的一个晚上，特别的享受。对，因为你就在船上面吹着风嘛，然后还吃着船上的烧烤，再看两边的风景，真的超级惬意。然后他坐的游船是那个贝都因人船嘛，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独桅帆船，就现在改造了以后，它是既保留着传统帆船的特点，还有那种现代的便利，改造完以后就变成了一个两层的大船，然后上面一层呢就是露天的甲板，然后下面一层就是空调室内。这个游船的体验真的是超级好，像上船的时候船员就会先给我们一杯那个欢迎饮料，就有各种果汁，然后全部都是鲜榨的，喝起来特别清爽。然后当时我一上去就选了那个上面那一层的甲板位置嘛，因为上层的那个视野会更好，就能很清楚的看到两岸的风景。而且其实在船上它也不只是单一的去看风景啊，还有非常多好玩的项目。
其实说到了这个游船呢，给大家也是特别赠送的啊，这个在体验感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小风一吹非常舒服。刚才也说到船上还有别的项目啊，都有哪些项目？
像在船上它就可以吃到现烤的烧烤，这而且是荤菜素菜一应俱全，它端上来的时候还冒着热气，跟我们平常尝到的烧烤也不太一样， 它有很多不同的口味，就比如说烤羊肉串，它会撒上当地的那个特色香料，真的是我之前从来没有吃到过的味道，一点也不膻，特别的香。然后还有烤虾就会加上柠檬汁，吃起来就是那个酸甜口味的。然后不仅是烧烤，它在下层室内的餐厅里面还有自助餐，可以尝到用当地的那个特色沙拉酱拌成的一个水果沙拉。然后我觉得还很值得一吃的还有阿拉伯薄饼，它也是每一张饼都是现烤出来的，就撕一块饼然后再沾着那个鹰嘴豆泥吃，一口下去特别香，当时我这在船上就吃的特别饱了。然后你在船上就不仅可以看风景嘛，还可以把晚餐一起解决了，能尝到非常多的当地特色美食。而且它除了有好吃的还有很多好玩的，像在甲板上会放音乐，就是那种阿拉伯风情的歌曲，大家就会跟着音乐打节拍呀，然后也会有当地的舞者表演跳舞，整个氛围真的特别好。像游船结束了以后下船，我还是挺舍不得的，真的感觉还没玩够，就觉得这个游船它就不单单是只是坐船看风景，还能体验到迪拜的那种双面生活，就能看到既能看到两面的非常现代繁华的建筑，也能在船上去感受到一些当地的传统气息嘛，像舞蹈呀、美食呀这些，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去体验一下的。
所以其实在文化之旅这条线当中，大家能够了解到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迪拜、阿布扎比啊，这两个我们说在这个酋长国，然后下面的话像有首都就是阿布扎比，有好多朋友说，哎，今天听的还挺长知识的。然后还有就大家会比较耳熟能详的迪拜啊，然后我们带领大家呢，这里面有手工的 DIY 去做编织，然后也会感受这个阿拉伯的风情音乐，还有就是像肚皮舞啊什么的都会有啊，在沙漠 BBQ 啊也是给大家来送了，所以线路的行程还是比较多的。大家想要跟着我们在2026年一月中下旬来参与的话，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是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回阿联酋，回阿联酋三个字就可以了。那想要专攻迪拜的朋友们，就直接回复迪拜两个字，回复迪拜啊，这个线路的话是属于现在的特惠啊，目前是3000多块钱去迪拜的这个基础款，然后深度游玩的话是有两个选择，阿布扎比呢可以去四大乐园，然后还有文化游之旅，这个是6400，都是高端纯玩包含往返的大交通飞机票，然后呢一个是入住国际四星，一个入住国际五星酒店啊，给到大家的线路行程每天怎么吃怎么玩，行程上面写的很详细，回复完阿联酋之后呢会有一个链接，链接上面直接点击，然后海报啊上面可以直接来咨询了。好，由于时间关系，非常的感谢小杰的上线，跟我们讲的也是相当的详细了啊，希望有机会更多分享你的出境游旅途故事。好，谢谢。
交通广播央广旅游冬季避寒出境游火热开启，去阿联酋感受迪拜和阿布扎比黄金旅游季，解锁全球顶奢度假体验。
到迪拜感受全球知名国际都市魅力，看24吨黄金装饰的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去全球最大人工岛棕榈岛，
打卡全球唯一7星级酒店，看世界最大喷泉迪拜音乐喷泉灯光秀，搭乘阿拉伯水上的士横穿迪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